哦，弟兄姊妹平安。
好，
我们继续来看保罗的心学啊。上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在婚姻当中的应用，他讲到结婚的问题、再婚的问题，后面有讲未婚和寡居的这些事。十七节呢，他这里说，只要照主所吩咐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这是一个总原则。神召我们，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信主，能够进入神的国，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这是神的召。召这个字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我们是蒙呼召的一群，不但是蒙召要信主成为神的儿女，而且要蒙召成为神的仆人，成为来服侍主的一个肢体，借着教会这个身体，我们来彼此的服侍，借着彼此的服侍来服侍主。所以呢，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有一个先后次序问题，就是首先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其次我们是地上的国民，这是一个次序问题。这有了这个次序问题，我们就知道谁轻谁重了。那么再一个是时间问题，时间问题就是说现在什么时候了，什么时候就要做什么事。现在什么时候了？
末世。
哎，对对，末世了。末世了就是说这个世界快怎么样
过去了。
哎，对，快过去了，这个世界的样子快过去了。这个世界什么样子？不怎么样是吧？这个熊样越来越不怎么样了啊。这就是说这个末后的日子快近了。保罗那个时候他就说快近了啊，那我们现在哎，岂不是更近了吗？所以说我们那过日子还是要过日子的啊，哎，不是说信了主就一步登天了，这是上天了直接啊，不是的。因为我们还要在这个世上有使命啊，哎，因为我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是造在山上的城，山上之城啊，山上之城不是山上的天国啊，是在这个世上的我们要去经营的。虽然这个世界是暂时的，人生也是短暂的，我们也是客旅哈，在这世上我们的年日是载入手掌，但是在这有限的年日当中呢，我们却要经营好我们的生活，经营好我们的生命，这是基督徒要做的事。有一些事情我们跟世人是一样的啊，他们要吃我们也要吃是吧，他们要睡我们要睡，但是有些事情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为谁而吃，我们是为谁而睡，这不一样。包括婚姻，包括你一切所行的事情都是这样，都是我们要明白一个主次轻重缓急。所以说基督徒活着是非常非常有紧迫感的，也非常有使命感，也非常有方向和目标的，是吧？不是活着就混天聊日，不是活着就过一天算一天，绝对不是的。因为我们是非常非常清楚我们的使命在哪里啊，我们的重心在哪里。所以说呢，要按照主所吩咐我们的和神所召我们的，神既然召我们，他就给我们恩赐，那么我们就照着神的恩，照着神的吩咐来做事。那么神他给我们多少我们就用多少，神让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呢，我们就照着什么地步行。你也不要过于自己的能力，或者是过于自己的那个地步，超过了反而是不美啊，啊，反而不美。那么照着神的这一切来做事啊，说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那是通用的。各教会当然包括我们了哈，历世历代的教会都在保罗的这个执事的管制之下啊。那么他在这里呢说了几件事，就是身份的问题。当然这个第七章啊主要是讲婚姻啊，但是呢他里面也提到就是人的身份的问题。身份大家很清楚吧，大家都有身份是吧？
对。
啊，有没有身份？什么身份你是清楚吧？ 没有身份，起码有身份证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咱们身份很明确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啊，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很清楚啊。但是呢，我们在世上还有身份。对啊，刚才问王叔叔说你是党员吗？这不这个就是身份啊。那保罗那个时候的身份呢，他很特别，跟现在不太一样。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是奴隶制社会啊，奴隶制社会就有奴隶和奴隶主是吧？有为奴的，还有自由人，这是区别啊，区别可大了，这个区别啊，这个跟党员非党员那个区别还大得多。因为什么？这个奴隶是没有自由的，就是他的这个身份就是他是属于奴隶主的，他就像奴隶主家的一个牲口一样，他根本没有人权的。那这个身份我们知道对于人来说非常非常不平等啊，不公平的。为什么这个林肯那么伟大，他解放黑奴啊，因为解放黑奴他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总统是吧，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啊，是不是奴隶制应该废除啊？那个不平等的这种制度啊，剥削的制度，人吃人的制度，那无论你是左派你是右派，是不是都应该去废掉啊？你都不支持这个啊。但是呢，我们来看啊，保罗是怎么说的。这个事情对于当时的基督徒是非常非常切身的一个感受啊。说有人已经受割礼蒙召呢，他先讲什么呢？先讲在犹太人里面的身份。犹太人他这个奴隶的这种身份还不太明显，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如果是犹太人，他们就有互相称为弟兄啊。你们可以养这个奴隶啊，一般奴隶都是外邦人啊，所以说他们这种区别或者是说这种制度的差异还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呢，他有一个割礼的问题，割礼是不是犹太人的礼仪啊？
嗯，
是。为什么要受割礼？割礼是怎么来的？知道吗？神给谁立约？摩西不就晚了？
雅各，
哎，是雅各也晚了，你晚了都啊。
你开始
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就是说你家的一切的男丁都要受割礼，是吧？这割礼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标记，就是你受了割礼，就是以色列人啊，就是神的选民，这是选民的一个外在的标记。所以说呢，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标记非常重要。你不受割礼，你不是神的儿女。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们传福音是不是要外邦传啊？你当外邦传的时候，有一种犹太人就认为，你外邦人想成为神的儿女，你先要怎么样？先要受割礼。你不受割礼不行啊，你光信耶稣不行啊，你先受割礼成了犹太人，然后再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他们认为必须履行的这个步骤啊。但是呢，有一些基督徒，包括犹太基督徒啊，他们就认为，你看保罗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既然信是得救的唯一方法，是吧？唯一途径，那么就不在乎割礼。所以说呢，我们不必要让外邦人也来担这样的重担，就是你不需要经过受割礼，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也可以成为主的门徒。甚至有更激烈的人呢，他们就说割礼已经没什么用了，因为我们可以借着洗礼归入主，现在受洗必然得救吗？所以说不需要割礼，我们就把它废掉。甚至说你已经受了割礼的，也要把这种记号给抹除。这个抹除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所以说有这样的两种观念的冲突。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啊，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既然你已经受了割礼了，这个也没什么坏处，是吧？这是神在旧约时代与亚伯拉罕的子孙立的约，那么就守着就是了，这个没有什么废不废的啊。那么如果有人没有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了，割礼不是蒙恩的条件。所以说保罗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受了割礼也可以，你不受割礼也可以。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怎么样呢？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神的诫命是什么？神的诫命就是爱。那这一个保罗的思想或者保罗他的看法呢，其实他有一个超越性， 超越什么呢？超越犹太教。犹太教是比较狭隘的，就是你先做犹太人，你才能够成为基督徒。保罗说什么呢？神是万人的神啊，他不是说就是你一家的神。犹太人是认为神就是我们的神啊，那什么玉皇大帝是你们中国人的神啊，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啊，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其实他认为对不对啊？是不对啊。那神没有国界的，全人类的神是吧？人都是他造的，那还分什么国界？国界是后来形成的，人类迁徙以后逐渐形成的分国割据啊。最早是一家嘛。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必要成为犹太人。他这种思想是不是很超前？当时实际上就超越了犹太教的那种狭隘的观念，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其实他就成了一个普世的教会。所以说研究基督教历史的人就把保罗认为他是把福音，就是把基督教变成一个普世教会的，或者是普世宗教的第一人。当然是不信的，他们研究，就是这个研究也对啊，那个说法也对，就保罗就做了这么的事，他把福音传向外邦啊，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割礼呢，既然是旧约的礼仪，那么你已经受了，你就不要再废去。我们现在有的人呢，就是说他们要守旧约律法，你比如说他们要守十诫，十诫有一条叫守什么？就守安息日是吧？安息日是哪一天？礼拜天。安息日是礼拜六。昨天。昨天，对。所以说有一些教会呢，他就认为我们虽然是在新约时代，但是这个律法不能废掉啊，律法不能废掉，那十条诫更不能废了啊。谁敢说要废掉十条诫啊？没有那么说的啊。说我们就要守安息日，那我们守不守安息日啊？我们不守安息日，我们是守主日是吧？主日是礼拜天，为什么礼拜天过礼拜啊？哎，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嘛，哎，这是七日的头一日，所以我们是不是不守那个旧约律法了？那是不是废掉了？
没有，
哎，没废掉，因为这个礼拜变成大礼拜了是吧？我们礼拜六也聚会啊，礼拜天也聚会是吧？哎，所以说我们没有废掉。但是有些人呢，他就说我们不过礼拜天，我们就过礼拜六，那这个对不对啊？这个没什么问题，其实他要过礼拜六就过去吧，啊，就不受割礼，受割礼都无所谓的这个事情。但是你要把它当作你蒙恩或者说教会的必须的条件，那就不行了。就是说你必须守安息日，你必须过礼拜六，那行不行啊？那个就变成律法主义了，那个就不行了。因为我们在新约时代已经超越了这个律法，耶稣已经给成全这个律法了。那成全律法，你还死守这规条干什么呀？所以说，有个教派叫安息日会啊，安息日会有一些他们是正统的信仰，有一些是异端。所谓的异端，就是他把安息日就定为你这一个蒙恩的条件之一，你不守安息日，不过礼拜六，那就不行。那就不得救，那个就严重了啊，那就是异端了。所以说，这是我们对待一些就是教会内或者是说教会历史上形成的礼仪纷争，或者是说守各样的规条规矩的那个解决方案，或者是说那个判别的尺寸在哪里。就有一些人说我们要过祝棚节，不要过圣诞节，圣诞节那圣经上没有啊，是吧？可是圣经上有主诞生是吗？为了纪念主诞生过节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啊，当然不可以啊，教会的传统嘛。有的人说你就只能过祝棚节，祝棚节是旧约的时代的祝棚节，你过可以是吧？你想去过祝棚节也行，你去过什么五旬节也行，但是呢，你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必须守的规矩啊！你就强迫别人要守，不守你就不属灵，不守你就不是个真信主，那就不对了。那受割礼这么严重的事情，保罗就说受不受割礼都无所谓，是不是？哎，保罗也不是废掉，保罗也不是说必须啊，保罗就说唯有什么呀，你遵守神的诫命就行了。那我要对那些守旧约律法的说，你守不守割礼，他就没招了。他守不守割礼啊？他肯定不守割礼啊。这节也过，那节也过，你不守割礼，你算守什么律法？其实也人是自欺欺人。所以保罗说呢，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啊？人要守住的身份。这里的身份指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你共产党员，你还要当共产党员？现在主席是你，又不是共产党员了。你这自动退党了，实际上已经啊，共产党员是不用信任何宗教的啊。 如果你信了主，你还去过组织生活，那你既是叛党又是叛教啊，是不是？你党也不允许，主也不允许，不是那意思。这个蒙召时候的身份，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奴隶。我们不是说这个当时是奴隶制社会吗？当时有很多的奴隶啊。如果奴隶信了主，这就牵扯了一个身份的问题啊。信了主，我已经是神的儿女，我天国的子民了，是不是我就不应该受地上的辖制了？那么是不是我就应该跑出来就不当奴隶了？就是跟奴隶主翻了，对着干。保罗说啊，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就说你是奴隶吧，你继续当你的奴隶。哎，保罗这个思想又不超前了，是吧？又比较保守或者是比较落后啊。奴隶制是不是应该推翻？推翻奴隶制是不是对的？
对呀。
但是保罗为什么不推翻奴隶制？他这里是不是保留奴隶制啊？他是不是赞成奴隶制啊？
不是那个意思。
你看他怎么说啊？你是做奴仆蒙召的吗？就是说你蒙召的时候是奴隶啊，这个身份。不要因此忧愁啊，忧虑。就是说你现在蒙召了，蒙召了以后呢，你是不是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的释放的人，就是一个从罪的奴仆当中被释放脱离捆绑的这样一个人。就是说自然他就会想到在世上的这个身份啊，说我这个身份也得释放了哈、啊。那释放不了他就会怎么样，那就会忧虑啊，啊就会忧虑。那人的忧虑他总是有原因的吧。但是有些忧虑是吧，保罗告诉你是不必要的。啊，你不需要忧虑啊。说若能得以自由啊，就求自由更好。假若可行或者有这个条件的话，能够成为一个自由人，是不是自由更好啊？啊，那当然是自由更好。但是呢，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呢，就是主所释放的人。说你现在已经得了释放了。虽然你的身份上还是奴仆，但是你已经得了释放了。那什么意思呢？说我不要去过于追求这世上的事情，因为世上的事情它总是短暂的。我们已经得到了永恒的那个天国的好处了。所以说地上的事呢，我们可以忍耐。这就是说你可以在你的身份当中守住。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呢，就是主所释放的；做自由之人蒙召呢，就是基督的奴仆。你是一个自由人，你今天蒙召了，你反而怎么样？你反而变成奴仆了，一个奴仆蒙召了，你变成自由人了，它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啊。这个奴仆指的是什么奴仆啊？是主的奴仆了，不再是罪的奴仆了。保罗说他是主的奴仆啊，奴仆就是完全属于他，完全属于他的主人是吧？就属于主的，是不是也是奴仆啊？我们现在也是奴仆啊。我们现在还处在奴隶制社会啊，哈哈，但是我们的主好不好？关键不在于什么，关键不在于你这个身份，关键在于你的主，对不对？所以说保罗是不是维护奴隶制啊？他就不是维护奴隶制，他也不是反对奴隶制，是不是啊？他也没号召你今天信了主你起来闹革命，你要起来打倒奴隶主，你要起来推翻奴隶制。保罗没说这个，没有提倡暴力革命啊！你看这个从头至尾，这个圣经里面是不是很和平的宗教？他从来没有提出，耶稣也没有提出过你说要暴力推翻任何人，是吧？都是说你要顺服啊，都是你要顺服。但是为什么要顺服？因为我们有个更高的权柄，在所有权柄之上，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主，在所有的主之上，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有了这个，你还在追求地上的这个释放不释放的，那就是个暂时的事情啊。是奴隶也不打紧。有一些基督徒你知道吧，他们不是效法保罗吗？说在什么人中就做什么人，他们为了向奴隶传福音啊，他把自己卖了，变成奴隶，就是跟奴隶混在一起给他们传福音。你看这种怀这种态度啊，因为什么？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人，你跟那奴隶传福音很多啊，因为什么？你是自由的，你体会不了我的苦衷啊，我怎么能听你的呢？你有办法把我的这个身份给我恢复了，是不是？但是他们把自己卖成奴隶了，他们去给奴隶传的就有共同话语了。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什么事都肯做得出来啊，哈哈，什么事都可以做啊，当然就是做好事啊，是一心行善。因为什么呢？ 因为思想基本原则吗？啊，就是凡事都可行，凡事都要怎么样？哎，都要为别人的益处，是不是？哎，他们为了别人的益处，是牺牲自己的自由啊！这种情怀都特别高尚啊，特别高尚。哎，好多传教士本来就是有优厚的家庭条件、富裕的生活，他们就抛弃那一切，来到穷苦的中国偏远的山区啊。你像伯格利啊、戴德生这些人啊，就把福音传到中国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不论是从信仰上，还是从这个社会上，还是从经济上，从这个教育各方面，体育甚至是啊，啊，伯格里建的那个叫石门坎教会啊，要那石门坎教会当时就成了一个西北那么落后的一个苗族最最贫穷的一个地方，结果成了一个文化高地。他的培养他的足球队能跟国家足球队相抗衡，那就是一个奇迹啊。他光培养出来博士生就十好几个，那个时候的博士生那不得了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自己的身份？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奴隶是不是要花钱买？
是，
哎，奴隶花钱买，奴隶这个买卖要看你这个人的这种素质啊，要挑啊，什么奴隶市场，你不是就跟挑牲口一样的啥，挑牙口还得啊，你看这牙长得好不好啊？昨天不是讲那个牙吗？什么那个看大哥讲那个牙吗？这个人这个牙这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程度啊，牙好胃口就好嘛，是吧？但是我们呢，我们本来并不那么值钱，是吧？你说我们身上的东西卖卖能值多少钱？也行啊，那我据说能值二三十万呢、啊。一个肾一个腰子就有好几万，那些割了就不能活了。嗯，但是这些东西你不能都割了走啊，你这肾只能割一个，所以说你不是很值钱这个人啊。但是呢，神却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了。神的重价是什么？就是他儿子，哎，他儿子的命啊，这是重价。所以说，信了主，我们就不再是奴仆了。啊，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也不是人的奴仆。不是人的奴仆，不是说你现在已经被解放了啊，而是说我们实际上知道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罪的辖制，那个罪奴的身份已经脱离了。保罗是怎么解决奴隶问题的呢？保罗就传福音，福音所到之处，所有的凶暴化为良善。那如果一个奴隶他信主了，他蒙召了，他就能够得释放。而且保罗说，你们要守住你们的身份，是在神面前守住的，那么你就应该更加怎么样对待你的奴隶主啊，更加敬畏他，是吧？更加顺服他，这个是基督徒应该做的。那么对于一个奴隶主呢，他要是信了主，
会
说
释放奴隶吧。
奴隶主信了主，奴隶也信了主，他俩成了什么关系了？那就说弟兄关系了。弟兄应该和睦同居是吧？那还存在什么主不主的、仆不仆的？是不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说解决问题不是用来推翻他，推翻了以后就你就好了，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好了吗？还是不行啊！你现在是不是又有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哎呀，是吧？现在这个工人还可苦了，是吧？那些资本家可贪婪了。但是呢，资本家也不容易啊，哎，他们也很累啊，也很累。啊，所以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啊，这是关于身份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关于未婚和寡居的事情，这个讲的篇幅也挺长啊。说论到同身的人，同身的人就是还没结婚啊，同男同女啊。我没有主的命令，这个又说了，主没有吩咐我，这是下面都是我的意见啊，是保罗的意见。说但我既蒙主怜许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这是你们问到了，问到了以后呢，虽然没有主的命令，但是我呢凭着我的忠心，我可以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就说现今是艰难的时候，据我看来呢，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这个前面是一样的啊，就保罗的一贯的这种思想啊，就是说什么守素安常，守素安常什么意思？就是别结婚了， 什么意思啊？你这是童身吗？你保持这个童身就行了，手速安长吗？为什么这样？保罗不是反婚姻，保罗不是希望你们都过独身，保罗是讲现今的艰难啊。前面我们不是说过吗？就是当时一个是他们的末世观啊，一个是这个罗马帝国的逼迫啊，包括犹太人的逼迫，教会很艰难，处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再一个呢，就是他们有一个末世观，就是主耶稣基督又快来了啊！主耶稣基督既然快来了，这个世界就过去了，那么我们还进入婚姻干什么？如果我们是独身的话，他这省了很多的事啊，省了很多的麻烦拖累啊！所以说我们把所有的精力放在神国的事上，放在福音上，那我们去迎接主来，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是这种想法啊，这种想法主也允许这样想，因为什么？因为给教会一个很好的提醒。说你要是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那既然不结婚更好，那么是有妻子，我们赶快把它休了不就行了吗？啊，我们大家伙的都是光棍出来啊，就传福音行了。也不是啊，有妻子呢，你就不要求脱离，不要离婚啊。你如果没有妻子缠着呢，你不要求妻子就行了，哎，不要再想方设法找对象了，哎，这个就省事了。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啊，娶妻也正常的。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他的意思告诉他们，我不是说你们这样是犯罪啊，就是说过正常的日子也可以，但是我是讲这个谁轻谁重，你要分清楚。现在的日子进入婚姻不如你不进入婚姻更好更有利，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这是一个特殊时刻的一个特殊应对策略。说女子若出嫁呢也不是犯罪啊，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哪等人？结婚的人。你们都很清楚，嗯，结了婚是不是很多苦难啊？是不是苦难？是不是苦难？
还没结婚还
找不到。不是，你爸爸妈妈苦不苦？你能知道吗？
是
吗？他们苦不苦？吵不吵架？啊，你看吧，这不就苦难吗？是吧？小孩没瞎话啊，这个啊，
有
也有瞎话，那瞎话就是罪人啊，这个小罪人，小罪人赶快悔改啊！所以保罗说，我愿意你们免这苦难，你不结婚不就没这事了啊，就免了。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时候减少了，就是那个日子快到了啊。从此以后呢，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哎，这些话很有意思啊。说时候减少了，就是说这个很紧迫了。从此以后呢，怎么办？就是有的像没有的。你这些话很难懂，这什么意思？就很像心学啊，呵呵，心学就是拐弯抹角的，说了好像没说，没说好像又说了啊，说了很多。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什么意思啊？
有妻子和没妻子是一样的。
哦，就不叨了他，真是，就是当他们不存在是吧？也不是那意思啊，就是说我虽然在婚姻里面，但是我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神的国，是为了这幕后的时代，是为了教会，是为了主的托付，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这还是在讲主次，就是说有什么对象没有什么呢？就是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世上的，像没有呢，就是说虽然还在这些世俗的缠累当中，但是我不以这些为我的重心，我不会全身心地投入这方面，我要有更高的那个追求。这就是有的像没有的。你看起来好像基督徒好像跟世人一样，是不是也有妻子也买卖，到时候也爱哭也有快乐，好像是用事物什么，这一切都已经是跟世人一样，其实不一样。我虽然有，我并不把这些看得很重。有什么快乐的事情呢？我也不会乐得发疯啊啊！要看什么？要看这个快乐到底是从哪里来，是因为你发了财了你快乐，或者是你金榜题名了你快乐，还是怎么样？还是别人灵魂得救了？还是弟兄姊妹的这个灵命提高了？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我虽然在世却不属世，我虽然经营我的生活， 但是我不是为了今生去经营它，因为这世界将要过去了，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你看看这世界样子啊，大家出去都好好看看啊，好看看世界样子，再不看就完了，就过去了，哈哈，就过去了。将来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火消化啊！你看看那些高楼大厦，你看看那些独栋别墅啊，你看看那些人所造的这么多的千秋伟业，将来怎么样？一把火就成了灰了，有什么价值？这人没有主，人没有信仰，是不是没有价值啊？将来一把火就没了，人死如灯灭了，你活着有什么意义？你造了那么多富贵伟绩，你出了那么多的成就，还有什么用？是立什么丰碑？那丰碑都化成灰了。所以说，唯有主是一切啊，主是我们一切的价值。所以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啊，就什么事都不用挂虑，世上的事不值得我们去挂虑啊。没有娶妻的呢，是为主的事挂虑；没有娶妻的事，就不需要挂虑这个妻子的事了啊，不需要挂虑家庭的事。那么就是凡事讨主喜悦就行了。娶了妻子的呢？哎，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因为这个人好啊，想怎么样叫妻子喜悦，那也挺好，是吧？但是你是不是这个家庭就分散你很多精力？家庭分散很多精力，那你是不是神国的事他就会受一些拖累啊？
是。
在上面就可能懈怠啊。我们一再讲我们的那些宝贝们哈、啊，结了婚以后就不来了、啊，是不是就被缠住了？被婚姻缠住了，这是非常现实的事情啊！啊，有的时候他不能两全的。那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啊，当然有分别。处女她不受婚姻的拖累啊，说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没有出嫁就没有进入婚姻，她可以凡事为主的事情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她就说不结婚比结婚好，反正有意思啊。已经出嫁的呢？那跟前面娶妻的是一样的，是吧？是为世上的事挂虑，要怎样将丈夫喜悦？保罗说：“我说这话呀，不是牢笼你们，也不是说非得让你们怎么样都属独身啊，不是这意思。不是牢笼你们，是为你们的益处。这个益处当然是属灵的益处了啊，就是、让你们能够全心全意的为主。就说你就算不进入婚姻也是好的，反而更有利。乃是让你们呢。”行合意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这是那个宗旨啊。如果你进入婚姻你能够好好的服侍主，那更好啊。一般的情况他不是这样，哈哈，一般的情况进入婚姻他就受婚姻拖累啊。那么好的婚姻呢，反而能够促进这个服侍，那夫妻同心是不是更加能够促进这个服侍的这个成效啊？那么这是更好的事，更美的事啊。但是这种事情还是比较少啊，所以说保罗说尽量是没有分心更好啊，没有分心。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宜，这就是当爸爸的了啊，当父母的啊。那么有没出嫁的女儿呢，这女儿过了年岁是有当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啊，叫结婚吧啊，这个也不算罪。那么但是若有人心里坚定的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就是凡事都有好处，嫁女儿也好，不嫁女儿更好。但是现在那个嫁女儿容易，这个娶媳妇不容易，是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一个最近网络很火的一个神曲啊，叫什么月老掉线，听过没有？没听过，一看就上年纪了，这神曲啊，什么叫神曲？火得不得了啊！月老掉线儿，这怎么唱了？月老掉线儿啊！哎，你看他还年轻啊！月老掉线儿，哎呦，财神来管，什么意思呢？月老知道干什么的吗？就对对对，就介绍婚姻的是吧？哎，那个媒婆，介绍婚姻，那叫月老。月老掉线儿了。月老掉线就是他下岗了，他不干了，他不干了，谁来干呢？财神来管。为什么财神来管？你现在是不是财神来管这个对事？哎，你看这结婚现在得要186800，哎呀什么6600的，还得3金1钻，哎呦，那原先就3金是吧？现在就加1钻，这1钻了不得，1钻就得好几万，就上10万啊，这个钻石啊，钻石还得一克拉的。 是不是财神管着这事啊？没有财神不好办、啊、这个事，这个婚姻你看看，如果是基督徒要是在这种婚姻里面，你是不是受拖累？不光是你受拖累，家庭也受拖累、啊、你不就整天出去搞钱吗？整天跟财神打交道，你还去侍奉主，你哪有这种心思啊？这就被缠在里面啊！如果一个有基督徒的姑娘或者一个信主的，她不让财神管，那最好，是吧？这个有福了啊，这个有福了，是吧？哎，那个结婚也是好的啊，不结婚呢更好，是吧？不嫁娶更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呢，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可以得自由，随意再嫁。这是讲什么？就是那种寡居啊，寡居的事。寡居的事呢，其实翻过来是一样。保罗曾经用这个婚姻比喻基督徒跟律法的关系啊，我们看罗马书就知道啊，丈夫就是那个律法，是吧？哎，我们就是妻子，嗯，丈夫如果死了，我们就不在律法的辖制底下了。现在我们是不是不在律法辖制底下了？啊，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是吧？但是丈夫死了没有啊？没死。那没死怎么回事呢？没死，我们为什么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呢？因为我们死了，哎，我们死了，我们死了，我们脱离了，是吧？但是对于这个现实的婚姻来说，如果丈夫死了，你可以随意再嫁，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嫁什么？主里面的人。然而，按照我的意见呢，若长守节更有福气，那就是守寡了。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这还是说他不是他自己的意念啊，是圣灵的感动。所以保罗的中心思想就是说，你无论在什么样的生活当中，是为了身份的缘故啊，还是为了结婚啊，还是为了再婚啊，离婚啊，这些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主旨，就是一切为着神国的事，我们来安排这些所有的我们的生活，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神国的事情不受拦阻，不受辖制，不受搅扰，也不受这些事物的缠累。所以有了这个总原则啊，有或者有这个指导思想呢，其实你什么事情你都可以非常的淡定，呵呵，是不是淡定？因为我知道该怎么做。很多时候忧虑是为什么忧虑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哎呀，这事情怎么整啊？你说说。哎呀，可难了，是吧？这世上的事情可难了。其实没那么难。你只要把这个主题捋清楚了，你该为什么活？那个最高的方向目标，你的那个理想，它到底是什么？与这个违背的冲突的，你就不要做；与这个有益的，你就多去做。至于说结不结婚啊，寡不寡居啊，那个都有非常明确的神的带领，你也不用去算卦啊，你也不用去找这个找那个啊，问这问那啊，神的灵会带领你，让我们真实成为世上的光，因为你有主意啊，啊，你有主意、啊，一个有主意的，一个有坚定的目标的人，一个有行动力的人。他就是个心学大师，知行合一嘛。当然我们在世上还是有很多的试炼啊，试炼为什么试炼呢？就是你心意不坚定啊。如果你坚定了，这试炼会马上就过去了，就不叫试炼了。试炼就是说好像你过不去这个坎儿，这个东西成为你的一个重担，这就才成为试炼，否则的话就不叫试炼了。所以说知行合一很重要啊，知良知也很重要，知道了要去行，那么就可以胜过世上的一切试炼。好，我们这一章就学到这吧。